你必须是奴仆的眼睛才可以。这就是保罗为我们祷告，求主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看不出亮光来，因为我们的眼睛有问题。所以我们的主劝老底家的教会要去买眼药，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骄傲，看不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证明他们的眼睛有问题，所以他们需要付上代价，能够买眼药来叫他们眼睛能够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只有一个真正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人，他里面的眼睛才能被开启。因为主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说，清心的灵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看不见神，我们只看见字句，我们看不见神。有的人起来守晨更呢，一些年轻弟兄姊妹说，他说啊，年长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守晨更要摸着神才可以，到主日早，这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要摸着神。那么有些年很俏皮的年轻弟兄们，他说早晨呢，我也守晨更，摸来摸去，我只摸着桌子，我没有摸到神。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都说你看来看去看不见神，原因在什么地方？他看了一个钟头的圣经，他有55分钟是魂游向外，他也看见这个人，也看见那个人，他在纽约这个人也看见，巴西的人这个人也看见，他就是没有看圣经里面的神。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证明说，我们这个人向主的奉献不是完全，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的奉献不绝对的话，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所有圣经里面许多地方你解释不来的，不合乎你意思的，你很容易的把它改了，你很容易的把它解释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一个没有完全奉献的人，如果他在某一点上仍旧有保留的话，你知道那一段的圣经他怎么读也读不懂的。有的人一定要坚持抽香烟，所以呢，他所有的圣经都看不见，其他圣经都看不见，他只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祭坛的火永不止息，所以他就抽起他的香烟来。你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他有一些的真理他就是看不见，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得着人的荣耀，他知道说，如果我真的照着圣经来这样跟随主的话，那条路就是被弃绝的路，那条路就是钉上十字架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在这一点上主的话就向他关起。许多神的仆人为着要帮助许多神的儿女，但是在许多压力底下，他知道说，如果他成功的话，他下面必须要有很多人听他讲才可以。那么怎么办呢？这个讲的人呢，又没有忍耐，又不能够听很长很长的道，你也不能讲十字架，你讲十字架就把他们赶跑了。所以你一定要讲啊，一些带着糖的话，或者讲一些讲一些别的话，来帮助他。那如果这样的话，难怪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永远找不到十字架这三个字。圣经明明说十字架是叫人讨厌的地方，你如果传扬十字架的话，你就定规要背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为着安抚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在美国有的时候你经过一个礼拜堂，你知道一个很有趣的题目，那个题目你知道在美国普通礼拜堂只有20分钟就完了，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坐超过20分钟的，那别的时间能够坐下来是因为有很好听的音乐。那么同时呢，这个 Sunday 他们到这个主日的都穿 Sunday best， 就是这个主日最好的衣服，所以他们戴的帽子都是很特别的。你知道这个一过了那个一过了复活节，从那个美国纽约第五大道出来的那个，如果你在电视机的镜头上面看呢，那这些人戴的帽子都是最好的帽子，所以有的人呢到聚会的地方去看帽子去的，然后是那些帽子啊吸引来吸引他去，所以东看看西看看，这20分钟就过去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有什么东西能满足他们呢？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礼拜堂上面有一个题目叫什么呢？叫做一只苍蝇。你知道别的不能够吸引人的，如果你说十字架是叫人讨厌的地方，没有人要进去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我怎么可能做一个忠心神的仆人？怎么可能主会把话继续给你？ 你可以是个很聪明的人，你可以是个很通达的，你可以是得人欢迎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有一段的圣经，有一部分的圣经对我们是完全关闭的。我们要知道，今天许多的新派最早的时候多半都是基要派的，但是就是因为很多的话通不过他们的理性，他们就用办法把它解释掉了。那如果有一个人有解释的习惯的话，你看好了，任何一段圣经都可以被他解释掉。最难的一段圣经，有的时候你说这一段圣经他怎么逃也逃不掉，很奇怪，人就是有这个本领就能把它解释掉的。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这一段的圣经在他身上完全是封闭的，他根本就不懂得这段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读圣经的第三个条件，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奴仆，必须是一个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人。那么第四个条件就是25节，这里告诉我们，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我的话将我救活。这个人呢，是被主从泥土里面救活的人。因为这里告诉我，我们的性命啊，几乎是归于尘土。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15章47节，那里告诉我们，头一个人是出于土，是头一个人是出于地，属土，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的。那意思就是说，首先的亚当是属土的，但是我们知道末后的亚当是属天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89节的话，那里告诉我们，神的话安定在天，那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神的标准是永远是那么高的，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的。那么请我们记得，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从一个属土的光景里面被救活的话，让我们记得，这个人不会读圣经，这个人不懂得读圣经。如果圣经经过他的话，他因为不能够达到神那么高的标准，结果他就把圣经里面的话就拉到和他自己一样的标准。所以弟兄姊妹，你才会发现有许多的异端，特别是许多的邪教，你知道，如果你们知道他们的历史的话，有许多人都是基要派里面最好的传道人，结果他们进到这个运动里面去，然后就产生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你知道不是从天上来的。你知道在美国有一班人叫做神的儿女，叫做 Children of God。 这个 Children of God 这一班人很特别的，他们身上有一个记号的。有一次啊，我在华盛顿见到一个人呢、啊，我问说，你住在什么地方啊？他说，湖里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我问他，你住在什么地方？他这样回答，我马上恍然到，我说这个人一定是神的儿女，一定是神的儿女运动里面的一个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为着跟随主，他们就把一切都撇下，然后呢，他们就跟随了那个运动的那个领袖。那么后来你如果知道的话，你知道他们后来讲起凡物公用的时候，是包括别人的妻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神的话经过一个非常有训练的人，但是你知道，如果神不能够拯救他，从那个属土的光景里面把他救活，他迟早有一天要把神里面那些最高的话拉到他自己的标准里面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解释马太5章6章7章是这样解释的。你听他的解释，你就知道说，他是把一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很高的标准，他把它拉到自己的地方，拉到自己的标准里面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要读圣经，就必须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更多的工作，拯救我们属土的光景，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地。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属灵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的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属灵，就是神是把属灵的事解释给属灵的人。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属灵，我们只能够把圣经当作一个学术来研究，但是我们不能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你知道现在啊，我记得二十几年前呢，如果有一个人从美国回来的话，大家很注意他，因为说这个人呢是从美国回来。那现在呢，如果有一个人说是从美国回来啊，你的感觉就好像从鹿港来或者从苗栗来一样，没有什么太深的感觉。尤其现在台湾呢非常非常的进步，那么这些人呢如果从美国回来的话，你知道他们呢常常怎么形容他呢？说这个人呢讲话是洋里洋气，然后呢这个用起钱来啊是小里小气，因为这里人都大方的很，那穿起衣服来的是土里土气。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错，今天就着物质的生活来说，有许多人在台湾实在你看见那些人实在是土里土气，但是有没有想到，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里面的光景是十足的土里土气。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这样的人怎么能读主的话呢？所以只有求主能够把我们从尘土里面救活过来，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那么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懂得属灵的事，因为主告诉我们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圣。所以这个人如果不属灵，他怎么可能明白主自己的话？所以这是第四个条件。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个人必须属天才可以。那末了一个，我想我们就可以结束他。末了一个，那就是第33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一个真正神话语丰富的人，不只有主的话，而且是遵守一直到底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人是顺服主，一直顺服到底的。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这是读圣经和读别的书不一样的地方。读别的书，你是先知道，然后你才能够履行某一些条件。意思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观念是一定先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对我们怎么说呢？有一次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这样的，第七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这样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你看见，你注意这个次序啊。我们的主说，人是立志遵行在先，然后才晓得这教训。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要把圣经读懂了，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不是你先明白神的话，秘诀乃是你先顺服主的话。在你还没有明白以前，你就顺服神了。弟兄姊妹，这个只有这样的人才是顺服到底的人，才是遵行到底的人。有一个弟兄，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啊，只有姊妹在聚会中要蒙头，弟兄啊不可以蒙头。那么他起头以为啊，弟兄在什么时候都不可以蒙头，就什么时候啊都不能戴顶帽子。所以有的时候他走在马路上，太阳晒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他还是不肯戴帽子。但是呢，他无论如何要遵守到底。到了有一天呢，神告诉他说，是指着在聚会里面不要戴帽子，不是指着在外面不要戴帽子说的。所以现在呢，他就改过来了。那么他刚刚开始学那个顺服的功课的时候，你知道他常常走极端呢，他连祷告都问主说，主啊，我这一顿饭呢要吃几碗呢？然后主说，这一次啊你吃半碗就可以，他就吃半碗。那么下一次呢，他肚子饿，他这肚子一点都不饿，那么主说，你这一次要吃七碗，他就真的就吃七碗。那么你知道这个顺服实在说来，在人来看是有一点过了， 可是慢慢慢慢的圣灵会改正他，告诉他是错的。他去聚会的时候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比较远一点，一条路比较近一点，结果主常常叫他走比较远一点的路，他真的顺服了。他慢慢慢慢的呢，主就改正他。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怎么帮助别人呢？他说，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记得一件事，你宁可是一个对的人做一件错的事，你千万不要是一个错的人做一件对的事。你我必须做一个很顺服神的人，然后迟早有一天，神要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走错了，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接受神的更正。为了这个缘故，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很顺服神的人呢？一个最好的考验就是圣经里面非常难懂的几节圣经，有求的就必给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先不要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你既然问说，你如果这是主的话，你肯不肯顺服？主说那些罪人，他们给人借贷给别人，要人家如数偿还。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比人有什么长处呢？这明明是主对我们说的话。你们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这些话？你如果要明白这些话，并不是去参考许多参考书，要问说你是不是一个肯这样顺服神话的人。如果你我肯顺服的话，那么你就能明白神的话。有一个姊妹非常爱主，她的名字叫做何瑟文姊妹。有一次有人问她说，是到底呀，明白神旨意的秘诀是什么呢？她就告诉那年轻人，他说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怎么那个秘诀在哪里呢？95%啊是顺服神的旨意，剩下的5%才是明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的难处。我们读主的话，我们肯不肯遵行到底呢？我引一个非常有名神学家的话，是一个法国的神学家，很有名的，叫 Manot。就 Theodore Manot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顺服是圣经最好的 commentary， 就是最好的圣经注解。我相信这是许多最好的话里面其中的一句。他自己是神学家，他不知道博览了多少的圣经注解，但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顺服乃是最好的圣经注解。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读到不明白的地方，你不要第一件事情去找解释，去找参考书，然后去找参考书，那么来把这段解释，不是，你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主说，主啊，我巴不得能在你面前做一个肯顺服你的人。不过当然我要给大家一个警告，这个并不是叫我们走极端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你的周围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有许多读圣经比你更好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不可能一个人读圣经的。那么无论如何，你如果读到有的地方的圣经叫你觉得实在不明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到时候你说，哎，我刚才听了那句话，我一定要顺服到底。那么结果你读到有一个地方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眼睛叫你跌倒的话，那么你就要把这个眼睛挖出来，然后呢，您胜过全身丢到地狱里面去。那么你要注意，你千万不要从厨房里面随便把一个眼睛就挖出来，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乃是神的殿，经上又记得说。所以你看见没有，虽然这个彼得是用什么，用刀啊，把那个仆人的耳朵不是砍下来吗？结果他有没有回到厨房把他自己的手砍掉？没有的。所以你知道古时候啊，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圣经学这个古教父，有一个叫 Oregon，这个弟兄啊，顺服圣经，就顺服刚才那圣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真的变成一个为天国自阉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极端，我们没有意思勉励弟兄姊妹走这样的极端，不可以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经上又记着说。 所以为何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很顺服的人，能够做一个顺服到底的人，那么这样你我就会发现主在我们身上就会叫我们对主的话就越过越明亮，越过越清楚。你知道一个很有名到非洲去传道的一个弟兄叫 C.T. Studd， 他有一天做了 F.B. Meyer， 就在苏格兰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弟兄的客人。他早晨呢5点钟就起来了，那么这 F.B. Meyer 就跑到他，就不知道对他发生了什么事，结果就开门，就这个敲门，就敲门问他有什么事。那个时候啊，他刚好在读圣经，刚好铺了个毯子在他的膝盖上在读圣经。那么这个主人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找，我在圣经里面找。他说，你在找什么？他说，我在圣经里面在找神的命令。今天神一定有一个命令，我要找那个命令，我要顺服那个命令。我们读圣经都是找神的应许，找神的祝福的，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圣经里面是找神的命令，我们愿意来顺服。末了，我想我说一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你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有一段话是非常非常难解释的，那就是路加福音第6章第30节那里有一句话，那里路加福音6章30节那里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那么有一个传道士啊，有一个传教士到了一个土人中间，他要把这个路加福音啊翻译给他们。那么等到他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6章30节，就是说凡求你们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他到了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他忽然愣住了，他说，这节圣经我不能翻。他这节圣经如果翻了的话，他说，我知道我的这些土人的弟兄们他们要做什么事，他们的都是弟兄不错，都得救了不错，他们如果拿了这节圣看了这节圣经以后啊，那么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所有东西通通打走，所以他说，这节圣经我不能翻。那不能翻的，你知道他里面过不去的，他怎么样也过不去。后来最后我们知道圣灵果然得胜了，所以呢他还是把这一节圣经忠忠实实的把它翻成那个地方的土那个地方的语言，然后就把这个路加福音呢就给了那里的土人。那果然这些人很爱读圣经啊，那么这个读到路加福音6章第30节，就是说，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那么他读到那节圣经以后啊，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果然呢，就到这个 missionary 到这个传教士弟兄家里啊，就把所有东西通通搬走，什么什么沙发呀、啊，什么东西能够搬的通通搬走了。所以呢，那一天晚上啊，只留下一个地板。那么他从来啊没有在地板上祷告过，那是第一个晚上，因为什么都给拿走了。那一天晚上他什么都拿走的时候啊，结果呢，他只好啊在地板上祷告主。他说，主啊，我曾经顺服你，我照着你的话把这节圣经忠忠实实的翻译出来了，现在他们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那我相信那个祷告是个最甜蜜的祷告，也是最好的一个祷告，恐怕那个时候他最灵最出来最摸着神宝座的祷告。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4点多，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听见那个门口叽叽喳喳叽喳很吵闹很吵闹的声音。那么后来呢，他们有人来敲门，一打开看了，那些土人们就把沙发就慢慢就都搬回来了。那就问他说，什么事情啊，你们不是把这东西拿回去吗？那么这个弟兄啊被夺去的不用再要回来。结果那个土人就告诉这个传教士说，他说，我们呢把这个东西拿回去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里面就是非常不平安，我们里面又觉得应该把这个东西啊再还来才可以，所以呢我们最后啊觉得我们只好把这些人再还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见证。我相信说，这一节圣经在这个弟兄身上就完全透亮，就没有遮蔽的影子。我相信弟兄姊妹，就是在诗篇119篇前面5段里面所给我们的这5个条件，我们就知道只有当我们向神负责履行这些条件的时候，你看见 神就要负责把从天上的风雨是上天下流连摇带按的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你我能不能靠着主的恩典来向他负责履行这些条件？那么感谢主，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在头五段里面是把一个读圣经的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那现在需要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起来负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只能够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把你心中的话向我们开启，所以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聚会能够过去，但愿这些话的冲击里，这些话的印象仍旧留在我们的深处。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但愿在这末了的时候，你在这一块美丽的宝岛上，我们求你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主啊，就在在座这许多年轻人，包括年长的弟兄姊妹里面，你正是为我们创造一个心情，正是为我们创造一个心愿。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一个进入你话语丰富的人，所以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起来履行你所要求的条件。主啊，让我们能够起来答应你的呼召，因为你自己告诉我们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所以我们的主，但愿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个个都做一个努力的人。主啊，好让你把天国的丰富，属天的丰富，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的怀里。我们的主，我们向你要，全教会向你要，整个福音向你要，整个台湾神众的神儿女教会向你呼求，求你把这样的丰富倾倒在你神儿女中间。主，祝福这些话，把这些话再三的重的重肯的印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